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那位值得我们来敬拜赞美的主。主啊，我们在这里要一同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引导带领的工作，好叫我们都能够从主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得到帮助。我们恭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要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内容是爱心的信息。而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到三节的这段经文呢，则是要传递要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这样的一个信息。在这里的弟兄当然也是包括姐妹在内，所以不只是弟兄，要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姐妹也是要让这彼此相爱的心持续下去。换句话说，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要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那么谈到弟兄相爱的心，我就想到一个关于圣殿的故事。相传在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原本是一块堆放禾捆的这个禾场，在那里住着两个兄弟，一个叫阿尔南，另外一个叫亚劳拿。他们兄弟虽然已经分家了，但是却非常的相爱。哥哥阿尔南他的家庭人口比较多，弟弟亚劳拿家庭的人口比较少，他们的禾场呢是连在一起的。那么收割的时候，亚劳拿他心里想，哥哥人口多，所以呢就想要送一些禾捆给他。所以他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就偷偷的放一些的禾捆到他哥哥的禾场里面去。那么哥哥阿尔南他心里面也是想，这个弟弟虽然人口少，但是他看到神的恩典这么丰富，所以呢他也偷偷的在晚上的时候把这个禾捆放到他弟弟的禾场去。第二天这两位兄弟到自己的禾场上，发现这个自己的禾捆呢一点也没有减少，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缘故。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又做同样的这个事情，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子。直到有一天他们在禾场上碰见了之后，他们说出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的原因之后，弟兄相拥而泣。后来神所选定的建造圣殿的那块地阿尔南禾场，据说就是这块弟兄相爱的禾场。虽然说这只是一个传说的故事，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但是我们知道爱永远是一切建造的根基。不但是圣殿的建造如此，教会的建造也是如此。所以呢，教会要建造的好呢，那么就必须要用爱来建造。因此呢，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才会特别的命令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但是弟兄相爱的心呢，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也要扩大到教会以外的地方去。这样一来呢，才能够让这个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不断的传递下去。那么为何要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信徒生命的标记。如果你对希伯来书还熟悉的话，那么你就会看见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有关于信心的篇章，第十二章呢是有关于盼望的篇章，那我刚刚说过第十三章是关于爱心的篇章。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希伯来书前面十章的经文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耶稣基督超越众先知，耶稣基督超越天使， 耶稣基督超越摩西，耶稣基督超越约书亚，耶稣基督超越所众祭司。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跟他相比的。我们看见作者把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表达出来之后，最后他就以信心、盼望和爱心来劝勉这个信徒。可见当一个人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时候，不但是要对他有信心，而且呢还要对他所应许的存有这个活泼的盼望，以至于呢能够生发出那种爱心啊，有那种爱的行为的表现啊。其实爱心的表现就是对主的信心和盼望的一个彰显。今天我们光从一个人的外表或者是他的谈吐里面，我们并不能真正的知道一个人啊对主的信心如何，他对主的盼望如何。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因为主的缘故啊对人有爱心，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真的对主有信心，而且在他里面也真的对主的应许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因此呢信徒心中有没有爱心，外在有没有爱的这个表现是相当重要的。要让信徒要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除了这个是信徒生命的标记之外呢，另外也是叫人蒙福的一个途径。当我们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的时候，不但可以让人领受到这个爱，得到这个帮助，而且也可以激发人的爱心，让这个爱不断的传播下去，以至于呢形成一个爱的循环。这样一来，不但是对别人有益处，而且呢也可能最终也对自己也会有益处。就算一时之间没有得到什么益处，我相信我们最终也必定会蒙神的赐福。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别人和自己都蒙福的话，那么就要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那么要如何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呢？这个首先呢，就经文里面提到了，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在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劝勉希伯来书的读者，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啊？可能是因为他们之前有，但是那时候好像越来越没有这样去做。那么为什么之前他们会有，后来又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呢？可能是信仰的生活出现了问题，让他们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当我们去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从希伯来书的字里行间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这些希伯来书的接受信人一方面他们盼望能够从耶稣基督的信仰里面呢得到安慰，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受到外来的逼迫想要回到犹太教的这个信仰的老路里面去。可见他们当时不但是信心受到动摇，而且也渐渐的失去了盼望，以至于他们的爱心就变得冷淡，所以呢才没有办法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会借着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帮助他们认识这个基督的信仰，重新的认识这样的一个信仰，以便帮助他们能够恢复起初的爱心、盼望和这个信心信心、盼望和爱心。同样的，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对主都蛮有信心的，我们也是充满盼望很热心的帮助人但是呢后来呢有些人就变得信心软弱甚至于缺乏盼望 爱心也渐渐的冷淡。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有罪没有得到对付，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没有继续的成长，不进则退，还有些人可能是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然后一直跟神求告，但是呢却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于还变得更糟糕。许多人在这种在人看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这种情况，不免会失去对神的这个信心，会对神的应许产生一些怀疑，以至于呢就渐渐的爱心冷淡。但是不管是什么样原因导致我们信心的软弱，导致我们缺乏这样的一个盼望，甚至于爱心冷淡，我们都要回到起初的那个信仰里面，要再一次来信靠耶稣基督，这样一来呢才能够重拾那个盼望，才能够恢复那个爱心。但是呢要勿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要我们去爱弟兄姐妹一下好像还可以，或许可以做得到但是我要我们常常去爱弟兄姐妹呢，这个就有困难了。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当我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我可以去爱弟兄姐妹一下，今天当我心情很好的时候，我可以去爱弟兄姐妹一下，但是当我遇到很不顺利的情况底下，或者是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还能够去爱弟兄姐妹吗？如果还可以的话，那么就可以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如果不行，那就是还需要再改进。要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除了要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之外呢，也要记得这个用爱心接待客人。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这里告诉我们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要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就不能够只是爱自己周遭的这些弟兄姐妹，连来访的访客都要用爱心去接待他们。我们知道在当时除了交通不方便之外，出门在外的人这个住宿也是一大问题，所以外出的人许多的时候都是需要当地的人的招待才行的。那么当时犹太人的好客呢是出名的据说闪族的人是最好客的而亚伯拉罕呢是闪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表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知道他曾经接待了三个客人，不知不觉就接待了三位神的使者，其中有一位还是神自己。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关于犹太人好客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犹太人和一位老的犹太人，他们同坐在一列的火车上面。年轻人就问老人年说先生请问现在几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老人人默不作声这个年轻人以为他没有听到，所以他就再问他一遍，这个老人还是不回答。这个年轻人就觉得很奇怪，再问一次，他说先生很抱歉打扰您了，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现在几点钟，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呢？那时候那个老人就回答了，他说孩子，下一站就是最后一站了，我一点也不认识你，如果我现在回答你，依照犹太人的传统， 我就必须要邀请你到我家坐。你长得那么英俊，我的女儿又那么漂亮，如果你们两个互相爱上了对方，那你娶了我的女儿，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一个连手表都买不起的女婿呢？可见故事中的这个老犹太人，他虽然觉得他必须要按照他的传统去接待那个年轻人，但是很显然的，就算他去接待那个年轻人呢，他也不是用爱心去接待他的。因为呢，如果他是用爱心去接待他的，那么他就不会去计算他接待他之后到底会有对他有什么损失，会给他造成什么麻烦。同样的，对当时希伯来书收信的人而言，要接待客旅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什么呢？困难的是要用爱心去接待客旅。所以如果他们只是因为传统的缘故才去接待客旅的话，他们所做的跟其他人所做的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关键还是在于他们有没有用爱心去接待客人。所以一个人去接待客人是否出于爱心，这样的一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有一位知名的传道人，他到世界各地去布道，因为他的名气，所以他所到之处都受到非常热烈的招待跟欢迎但是呢，后来他发现呢，不同的人招待他有不同的动机。有的人招待他是因为喜欢热闹，因为他所到的地方一定会有很多人去拜访他，所以就会变得很热闹也有人接待他呢，因为他很有名气，所以可以沾他的光，让自己好像更加光荣还有的人接待他是因为像他这么有名的传道人，接待他呢一定可以得到神更多的祝福，让他的生意兴隆，所以才接待他的当他知道有些人招待他的动机是不好的时候呢，他就拒绝他们的招待，他情愿住在旅馆里面，也不接受那些不是出于爱心的接待。今天我们看见除了交通便利之外，今天有旅馆还有民宿，对不对？所以很方便，基本上已经比较少这种住宿上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用爱心去接待客人，这个跟住在旅馆就不一样了。旅馆一般它是不会用爱心去接待这个客人不但如此，而且呢还有可能会接待到这个天使我相信作者在这里并不是要以接待客旅就会接待到天使作为接待客旅的这个动机，所以在这里他还特别提到什么不知不觉所以我们看见并不是做的人知道这个人这他接待的是天使，所以他才会用爱心去接待他，乃是因为他觉得他需要这样去做所以我们看见作者其实在这里他要劝勉人在接待客旅这件事情上是要用一个乐意的态度去接待客旅，用爱心去接待人的时候，说不定就接待了这个天使。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为什么会去接待客人呢？我们看见许多人接待客人的时候还会看人就是如果对自己有益处的人就当然就好好的接待，如果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的人就随便接待，甚至于就不接待但是我们看见神却不要我们这样的偏待人，要一视同仁。以前我在飞扬的网站上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的傍晚，他开车回家，车子行驶在乡间的两线道上，在这个中西部的小镇上呢，各行各业都非常萧条，工作机会很少，但是呢，他能不死心的寻找工作。自从李维士的工厂关闭之后，他就失业了， 现在冬天逼近，这个寒冷的这个气氛呢也临到他的家里面。这条路上人车稀少，他大部分的朋友都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他需要养家活口。那么在这里只有他还留在这个地方。他说他毕竟是生于斯长于斯，这是一个他熟悉的地方，一个埋葬他双亲的一个地方。他对于这里的路呢实在是了若指掌，他闭起眼睛就可以指出路旁到底有什么商店，有什么度假。这时候天色已经渐晚了，所以说他还飘着雪，所以呢他就要赶紧回家。就在这时候呢，他看见路旁有一个老妇人，他直觉的反应呢就是他需要帮助，所以他就从自己的车子下来走到那个妇人身旁。尽管他是带着一个笑容走过去的，但是呢这个妇人看起来还是有点担心，因为已经一个多小时都没有人停下来帮助他了那么这个人就对老妇人说，夫人，我的名字叫舅，我来帮助你，你坐在车子里面比较温暖。其实呢这个妇人遇到的只是一个小问题，爆胎而已，但是对一个老妇人而言呢，这是一件很惨的事情。舅呢就帮他把这个备胎呢换上去然后换好之后，那个老妇人就打开车窗跟他说话表示跟他说他只是路过这里，然后非常感激他。那么就微微笑把后车厢的门关上，然后这个老妇人就问他说那你要多少钱呢这个舅呢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跟他收任何的费用，他只是尽力的去帮助这位有需要的人。于是呢他就告诉这个老妇人说，如果他真的要报答他的话，当他下次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他就伸手去帮助那个人。他看着这个老妇人开车离开那么这个老妇人开车了经过几里路之后呢，他看见路边有一个小吃店，他想在赶最后一层路的时候进去吃一点东西暖暖他的身子。那是一间非常简陋的小吃店那么有一个服务生呢拿了一条干净的毛巾来让他擦擦他刚刚那个弄湿的这个头发。那么即使在经过整天的劳累之后呢，那个女服务生呢还是面带笑容的来服侍他。那个老妇人她注意到这个女服务生呢已经有大概8个月左右的身孕，但是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她服务的这个态度这个老妇人就很稀奇，为什么这个人看起来好像一无所有，但是他却能够对一个陌生人这么有爱心的来招待。这就又让他想起舅那么当这个老妇人吃完东西之后，那个女务生就拿着百元大钞要去找钱。就在这时候老妇人偷偷的溜走，那个女服务生再回到座位的时候已经老妇人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她在餐巾纸上写道，你不欠我分文，我也曾经有过困难，有人帮助了我，就像我帮助你一样，如果你一定要回报我的话，请把这个爱心传递下去。那夜那个女服务生回到家上了床，她想那个老妇人怎么知道她家经济拮据有这样的一个需要。那时她的先生忧心忡忡地躺在她的身旁，她就轻声细语地对她的先生说，这一切都会好转的，我爱您舅。像这样一件乐意助人的事情呢，以往我在美国中西部的时候比较常常听到，来到加州呢好像就比较少这种事情发生。那么这个故事当中的舅 他用爱心去帮助出门在外的人，并不是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回报，但是当他用爱心去对待别人的时候，就在不知不觉中接待了一个像天使一样的人，让可以帮助他们暂时的度过那个难关。还有一个故事是奥勒斯在惠城亲身的一个经历，他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投宿的这个旅馆呢，来了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他们的行李简陋，那个男的对前台的服务生说，别的旅馆都住满人了，那我可以在这里借住一晚吗？那个年轻的服务生解释说呢，城里因为同时有三个会议在进行，所以所有的旅馆都满了，不过呢我不忍心你们没有地方落脚，所以呢我把我自己的床让给你们睡，我自己就随便搭个铺睡就行了。第二天早上呢，这个老人就付钱，付钱的时候他对这个年轻的服务生说，年轻人你可以当得了美国第一流的旅馆的经理，他说或许过一些日子我给你盖一个大的旅馆。那个服务生听了只是笑一笑，没有当真。两年过去了以后，有一天这个年轻人收到一封信，里面还附了一张到纽约的机票去，要他们去拜访这对的夫妻。这个年轻人呢就到了这个车水马龙的这个纽约拜访这对夫妇。那个老人呢就带他到纽约的一个街口，指着一栋非常高大的大楼，他说呢，年轻人，这就是我为你盖的旅馆，要请你当经理。那个年轻人就是当时纽约首屈一指的这个华尔道夫饭店的经理乔治·波尔特。那个老人呢就是威廉·奥斯多先生。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年轻人只不过是用爱心去接待这个客旅，让他们有住的地方，他也没有想到要得到什么样的回报，但是因为他用爱心去接待这个客旅，就接待像天使一般的人，让他成为希尔顿饭店的首位总经理。因为华尔道夫饭店就是希尔顿饭店的前身。虽然说今天当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未必会遇到类似的回报，但是神的肯定，神的赞赏，其实那是更好的回报。要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除了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以及要记得用爱心接待客旅之外呢，还有呢就是要纪念在苦难之中的人。在希伯来书13:3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要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不只是要坐在一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还要坐在那些特别有需要的人身上。今天我们通常会纪念什么样的人呢？我们通常会纪念自己所爱的人，我们也会纪念爱我们的人，我们还会纪念那些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人。至于那些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人呢，我们就比较少会去纪念到他们。今天当一个名人或者是一个达官显贵住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人都会去纪念他们，会到医院看他们。但是如果一般人的话，那就不太有什么人会纪念他们。以前有一位大官住院的时候，隔壁的病房正好住着一个已经下任的大官。那么许多人当许多人来探望这位现任的大官的时候呢，他们就顺便去看一下前任的大官。所以呢他的病房也热闹起来了，但是他自己 也有自知之明啊，因为他知道那些人并不是专程来看他的。若不是他的隔壁住着一个现任的大官的话，那还有谁会想到他呢？啊，只有他自己的亲朋好友才会纪念到他的需要。这种现象不只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其实在古代也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现在发生的事情其实老早在以前就有发生过。在古代的社会里面，那些被监禁的人或者遭受苦难的人，通常都是要靠亲友的供应。如果他们的亲友不来供应他们，那么他们就很惨了，因为一般人根本不会想要跟囚犯扯上任何关系，不要给自己带来任何麻烦，也不会想要去跟这些受难的人有什么关系，免得自己跟他们一起受苦。就是因为一般人不会想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还愿意去纪念那些人的需要，那么就能够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特伦德博士江劝，在他用祝福来着色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到在他神学院毕业以后，他就回家住。他回家住的时候，发现他妈妈的一件秘密。他说当他帮他妈妈管理财务的时候呢，他发现一本付款的联票，那是抵押的借款，但是那个联票的上面的住址呢却不是他家。他就问他妈妈这是什么地方，他的妈妈告诉他说呢，这是宝林住的地方。宝林呢是他们家的一个女佣，他们一直都很爱这个人。那他为他们洗衣服、煮饭、打扫，做他妈妈不能帮他们做的一些事情。那他就问他妈妈关于那个付款联票的事情，他说你用这个来做什么呢？他的妈妈回答说他需要帮忙。他发现他的妈妈一直在帮助他家的女佣偿还抵押的贷款。那么在六个月之后，他跟他妈妈到医院去探望这个临终的宝林的时候呢，他还不断的感谢他的妈妈为他所做的一切。我们看见特伦德他的妈妈一直在暗中用爱心来帮助一位有需要的人，这就是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的一个表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可能也是很积极的去帮助被监禁的人，可能也是很积极的去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虽然他们打着爱的旗号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对人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事实上那并不是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他们对人的爱不是出于爱的源头，不是来自于神的爱，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只是有这些的行为但是里面根本就没有那个爱心。他们做可能有其他的动机，他们没有跟这些受苦的人有那种感同身受的 那种关系。所以有时候即使别人得到帮助，也帮助也不大，特别是生命上的帮助。以前呢，有一个在战争中受伤的这个士兵，他因为被锯掉了一条腿，所以呢痛不欲生，不管别人怎么安慰他呢，那么他都没有用。直到有一位医生进去跟他谈了几分钟之后呢，他的情绪就稳定下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来这位医生在跟他谈话的时候呢，就拉起了他的裤管来，让他看见他跟他一样是一个断了腿的，他现在只是装上一个义肢，但是他让他看见尽管如此他还是活得好好的。可见这个医生之所以能够安慰那个士兵，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医生， 而是因为他能够跟他感同身受。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要帮助人，让人能够得到帮助的话，我们也要设身处地的为人着想。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到，并不是只是用我们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帮助别人，别人就一定能够得到帮助。许多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被帮助人的情况，要为他设身处地的着想，才能够让他真正得到帮助。有位牧师在十几岁的时候，他曾经把一个乞丐接待在他家里面，给他洗澡，换上一套新的衣服，给他新的鞋子穿，还给他钱，然后他就对他说，你去过新的生活吧，主耶稣爱你，就这样。结果那个乞丐出去之后，走到第二条街，他就把新衣服换下来，放在袋子里面，把旧衣服再穿上去。当他骑脚踏车去追他的时候，他发现他正在那里，正在换衣服。然后他就对他说呢，我把我的洗澡房给你用，我把我的新衣服、新鞋子给你穿，你却把它放到袋子里面去。然后呢，那个乞丐就很生气的跟他说，你以为你在帮我，你这套新衣服会断送我的饭碗，今天如果我穿这套衣服以后我就没饭吃了，再也没有人会给我东西了，我要旧衣服才有饭吃，所以除非你能够每天都给我饭吃，我就穿你的新衣服。他一听这乞丐说的蛮有道理的，所以除非他能够设身处地的为这个乞丐着想，用适合这个乞丐的方式来帮助他，而不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帮助他，才能够真正的让他得到益处。以前我看过传神制作的一个 DVD 的影片，在影片当中叙述一位日本的欧巴桑，叫做山本春子。他在日本东京这个繁华的都市里面呢，用了30年的青春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许多人很难想象，像他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子，他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他之所以能够做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他有很多的资源，而是因为他有神的爱。就是因为他去帮助他们是出于神的爱，他能够跟他们感同身受，所以呢，就能够让这些人真正的得到帮助。当他去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常常是流着眼泪的为他们祷告。当他去劝诫他们的时候，也是常常是流着眼泪的劝诫他们。所以呢，他们都能够感受到他对他们的爱，所以愿意接受他的劝诫。因此许多人，许多 那种不容易被 管教的人，在做错事之后让他责备的时候，还是恭恭敬敬的乖乖的接受他的训。不但如此，许多人还从自暴自弃的生活里面走出来，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像他这样的纪念在苦难中的人呢，就是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的一个具体表现。弟兄姐妹，今天你有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如果有的话，感谢赞美主，让你可以这样做。如果还没有，或者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的，那么就应该照着神的话去做，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也就是要持续的去爱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也要记得用爱心接待客旅，对于那些出门在外的人，要用爱心去接待他们，还要纪念在苦难中的人，去帮助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所以我盼望在座每一位信主的人都能够让弟兄相爱的心持续下去，不但让人看出我们是属神的人，而且 也能够叫人因此得到益处。我们一起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感谢你，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用你的爱去爱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我们周遭的人也能够爱啊，凡事来到我们当中的人，甚至于我们也能够去纪念到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啊，能够帮助到他们需要。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主的手中啊，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让弟兄相爱的心能够一直的持续下去，叫主你的名被高举，叫众人能够得到益处。恭敬啊，把在座的每一位再一次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